希伯来书系列讲道第六讲，我们的元帅，二章十节到十八节。普杰西牧师，2007年8月5日。王兆丰译，2022年12月。校对甘小春，朗读赵希拉，2023年。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就像发生在昨天。仇敌叫骂羞辱我们，然而因着恐惧害怕，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面对。别以为我们中间没有男儿，我们也想拼了，但我怎么说呢？那家伙是个巨人，至少3公尺高，手里的武器盔甲比我们全部加在一起都重都大。我们真的想要和他一决高低，但是我们能够做什么呢？他不断地向我们挑战，要求我们的英雄，我们的元帅出来。我们四处观看，找不到一人。我们中间没有人是他的对手。恐惧淹没了我们，怀疑使我们惧怕，甚至到一个程度。我们犯罪，我们否认神。我们实在是需要一位大元帅来对付这家伙。这家伙恐吓威胁神的子民。他的名字不叫歌利亚，他叫死亡，他一直都在压迫着我们。我们惧怕他，没人能够征服他。他之所以那么有能力，是因为罪，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我们因着恐惧害怕，实在是需要一位真正的元帅，可以来战胜这个看上去不可战胜的仇敌。我们需要一个人，他是谁呢？今天早上，我们在一上来的2章10到13节找到了他，不是他在我们的受苦中找到了我们，为了要把我们带进荣耀之中。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我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的，又说我要依赖你，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作者用合宜的这样的言语说话，是因为他是从父神的角度出发说的。他说基督的受苦是合宜的、适当的、必须的，他必因此把荣耀带给差他来的父。你看父对子的期望是把许多人领进荣耀里。他的论点是我们上个礼拜讨论过的诗篇第8篇，神向我们展示人应当具有的样子，你我所有人原本应当如此。假如我们没有堕落进罪里的话，我们会戴上荣耀的冠冕，会掌管全部被造世界。然而我们没有看见这一幕。对此神有一个解决方案，他要给我们一位元帅，希望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我们神的奇异恩典，为我们提供最最需要的，来战胜死亡的这个最大的仇敌。不仅是在过去，也是今天我们需要的。作者用的元帅这个词可以有不同的意思，因此有些翻译译本译作神圣英雄，有的译作奠基者，也有的译作开路先锋。在新约圣经之前，这是古希腊人描述他们的大力神海格里斯愿意来帮助人类或者帮助软弱之人的元帅。看上去希伯来书作者的确是用这些定义，基督是我们的奠基者，我们的开路先锋，最主要的是他可以一对一的与我们最大的仇敌格斗。作者说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这样的话听上去有点难以理解。耶稣基督受苦得以完全，难道耶稣不是从来就是完全的？他不是没有罪的吗？为什么作者说基督的完全要通过受苦呢？但是我们不能忘了这里的上下文， 我们是在讨论这位圣子，他道成肉身是为了成为完美的人，是亚当没能做到的。记不记得起初乐园里的亚当？如果说没有罪的就是完全的，那么亚当就是完全的。但我们也知道，亚当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他需要顺服神的话，需要生养众多。也就是说，神为亚当在乐园里设定的计划还没完成，从这个角度里说，亚当还需要得以完全。我们也知道，亚当是能够堕落的，假如亚当完全顺服了神，那么有一天亚当会进入完美的阶段，不再可能堕落。亚当需要荣耀，整个被造世界一直在等候进入荣耀，但是亚当失败了。诗篇第八篇，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没看到人有荣耀冠冕，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得荣耀冠冕。在哪里呢？在天上，他复活升天之后，坐在父神右边，进入完美阶段，得荣耀冠冕。那么他是如何进入这一完美阶段的呢？首先他道成肉身，在世上受苦，最后进入那完美的荣耀里。当圣经说的完全的时候，不是说今生的完全，而是走完人生之路，踏进荣耀里去。我们的元帅走过受苦之路，最后进入荣耀。父神说这是合宜的，他先是受苦，经过这一阶段的受苦之后进入荣耀。这里说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指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子，都是耶稣基督的弟兄，那么就都是一家人。所以他道成肉身来加入我们的行列，好成为我们的元帅。神说这是合宜的，正因为他和我们联合在一起成为一家，称我们为弟兄，所以他不以为耻。接下来引的是诗篇第二十二篇，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呢？说的就是基督进入我们的存在受苦，最后父离弃了子，将愤怒倾倒在他身上，但父并没有把他留在死亡和审判之中，而是三天后使他复活升天，在荣耀里坐在自己的右边。基督在荣耀中站起来歌唱赞美父，又称呼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为弟兄。神还了他的清白，从死亡之中救了他。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提起这些？因为眼下希伯来教会的人们正在受苦矛盾冲突之中，他告诉他们，你们的救主，你们的元帅已经走在你们前面，赐给你们救恩的祝福。他也同样经历了暂时的受苦，上了十字架，甚至呼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但是现在请听他的歌唱，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的。在歌唱神的信实，神必还你们清白，虽然眼下你们受苦。紧接着作者又引了以赛亚书第八章的话，又说我要依赖他。作者引得非常奇妙，你们都熟悉以赛亚书，神晓谕以赛亚，他要审判以色列，他呼叫，但以色列民不相信他，因此以赛亚自己也遭受逼迫。他面临的最糟糕的事情是，他和那些忠信的残存犹太人也包括在审判里。亚述要来，灾难要来，战争死亡要来，但他在整个第八章告诉我们，他要依赖耶和华，通过受苦神会还我们清白，拯救我们。然后他又呼喊出，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对你们来说这当然太容易理解了，因为你们这么熟悉旧约，对吗？注：牧师当时是在开玩笑，请注意希伯来书作者的用词，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是儿女，是弟兄姐妹，是那些去往荣耀的人。以赛亚书八章一开始，神要他生个儿子，起名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施巴斯，他抱着孩子各处走动，人问他儿子叫什么，他回答马黑尔沙拉勒哈施巴斯，就是掳掠素来 抢夺快到，基本上就是仇敌很快就要到来，他们会杀死我们。这就是他儿子的名字。以赛亚是在说，我知道仇敌快来了，要毁灭我们，但我知道神必搭救，我知道会留下余处，我知道即使在受苦之中，神与我们同在。现在是我们的元帅基督，他从道成肉身开始，一直到被钉十字架，他一生受苦、受试探、受逼迫，然而他始终信靠父神。现在他对希伯来教会说，你们看我现在在哪里呢？已经完全在荣耀之中，我所带领的路，我所有的孩子们，你们都将跟随。我知道有余数存留，我知道耶和华拯救，我知道，我怎么知道的呢？因为我已经在那里，我在领我的儿女们进荣耀。神给这所教会的希望是，你们的长兄通过受苦，现在已经得到了清白，已经在荣耀里了。神必对他的子民兑现他的话，我们的元帅已经认同我们的受苦，好叫我们在眼下的受苦中可以认同他的荣耀。2:14-16，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元帅是怎样成就受苦而进入荣耀的。他成为人，和我们的血肉之体有份，为的是战胜那掌死权的魔鬼。希伯来书让我们看到基督与我们休戚相关，这位神的儿子进入我们的故事，成为和我们一样的血肉之躯。请注意，作者告诉我们，他成为了他原本不是的，不属于他的，因为他从亘古到永恒一直存在，他是神圣的神子。然而他改变了他的存在，把我们的自然之身加在他自己身上。作者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一场战斗，而我们没有一人能够接受这挑战，我们一生都被这仇敌折磨，成为他的奴仆。诗篇第81篇说，我们被造原是以荣耀尊贵为冠冕，亚当的堕落，我们在亚当里犯罪的决定，结果落得成为奴仆。魔鬼一直在嘲笑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早晚都必死，我们一生中都在等待那一天什么时候会来临，并且知道死亡之后必有审判。基督来进入人类，就是为了要对付这个问题，对付这个仇敌。一开始我举的例子的确是根据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这是你们小时候在主日学里早已熟知的。你第一次读的时候，一定会被这件事情上那种无法抵挡的愚蠢感所淹没。歌利亚每天来到整个以色列军队面前叫阵辱骂，以色列军队中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应战，因为歌利亚实在是太高、太强壮、太可怕了，没人是他的对手。大卫还是个孩子，父亲让他给前线的哥哥们送吃的时候和问候，大卫太年轻了，大人都不允许他上前去。大卫听到歌利亚的叫骂之后，主动提出上去迎战。扫罗让他穿上自己的盔甲，大卫试了一下，实在太大了。接着他跑到干涸的河床，捡了几块鹅卵石做武器。我们若不知道故事结局的话，这简直都有点开玩笑了。那边是巨人，手里的枪像织布机梭子，而大卫只有几颗石子，看上去太软弱，太不知量力，不是去送死吗？然而神就用这样看似不显眼的来战胜那看上去不可战胜的。基督道成肉身，亲自成了我们血肉之体，来和魔鬼征战。他在旷野被试探，一再抵挡试探，他做到了我们做不到的，一生都在与魔鬼征战，抵挡到底。最后他和魔鬼面对面一对一的搏斗，那当然是十字架，连魔鬼都在讥笑他说，就你那个几个石头子儿，怎么可能赢得了呢？结果呢，他通过死战胜了那把我们一生都置于奴役之下的死亡。每个人都知道，但他不愿意承认，把他扔在脑后，直到你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但都不愿意承认，把它扔在脑后，直到你已经无法再无视它的时候。若不是基督来，死亡是个何等猖狂嚣张的仇敌啊！然而基督战胜了死亡，一次永远的摧毁了它。记得基督那个比喻吗？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捆绑了他，夺了他所倚靠的。基督就是我们的大卫，他把我们从死亡这个哥利亚专制之下释放出来，好叫我们与神和好。有意思的是，希伯来书作者为什么把死亡和死亡的全能这个主题提出来呢？为什么希伯来教会的很多人放弃信仰，不信神的信实？他们惧怕的是什么呢？因为眼下死亡的威胁正一步一步地逼近他们，他们很可能为了信仰失去生命。在这样的念头下，许多人放弃了，离开了。希伯来书作者告诉他们，死亡已经失去了全部能力，全部恐吓作用。尽管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死亡，但死亡对人的恐吓已经没有，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征服了死亡，把我们的罪放在他自己身上，替我们死了。死亡不再是我们的结束，而是新生命的开始，是进入新天新地的第一步。当你在这样的光照下看死亡的时候，死亡就不再可怕。17到18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我们的元帅认同我们的试探，好搭救我们。首先是在我们的受苦上认同我们，第二，他也在我们的人性上认同我们。他经历了我们一切的受苦、缺乏、贫穷、疼痛、孤独、试探等等等等。只要你能够列举出来的，圣经告诉我们，基督经历了试探，但没有犯罪。他为什么这么做呢？是为了我们可以有一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带领我们进荣耀，是的；战胜我们的仇敌，是的；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对你每天经历的、承受的产生同情。当你在每天的需要中呼喊神的时候，当你在疑惑神在哪里的时候，基督就在那里，他同情你，知道你所经历的。他经历了一切试探、世界、肉体和魔鬼，但没有一样胜过他，因为他从未放弃过。你我或许可以抵挡一阵子，但往往到后来放弃了。但你的这位坐在天上的大祭司一直在充满同情的为你带祷，不仅同情，他也为我们提供解决方案。他为我们舍弃了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挽回祭。他是有同情心的大祭司，他也是神祭坛上为我们献上的祭，使你我可以就近神。那悬挂在我们头上的愤怒已经没了，他喝下了神愤怒之杯，你不必喝一滴。我们在眼下的存在中可以继续与神同行，虽然暂时受苦，但知道每天早上都有新的希望。遇到试探不放弃是很难的，但希伯来书作者说，你们没看到吗？你们的元帅像你们一样受苦，像你们一样是人，但他已经摧毁了你的仇敌，正在满有同情怜悯地为你代祷。第一章告诉我们他得到的名字，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他把这个名字赐给了你，他又把许多儿子带进荣耀之中。是的，你经历苦难，请抬起头来注视他，他的故事就是你的故事。他拿走了你的罪，赐给了你生命。只要你能在眼下的试炼中坚忍，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注目你的元帅，因为他已经忍受了苦难，胜过了试探，并且他将他的信实赐给你，为的是在他末日你站在父面前的时候，他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在那一刻，你再回头看自己所遭遇的一切，和此相比就算不上什么了。弟兄姐妹们，神是信实的，他必救你到底。让我们一起祷告，阿们。